中共被爆或准备攻台，欧亚各国备战。伊朗外交部指，未来几日将回应川普的信函。伊斯坦堡爆发抗议，民众声援被捕市长。印度特扎索罗斯基金会办公室 Meta 被指协助中共审查，被议员要求出席听证。莫迪公开感谢川普。中共对四名加拿大人处以极刑，实为政治报复。美俄乌三方下个礼拜一会谈，普京开始新报告。南韩国会大量弹劾案，公费请律师，无罪法官需自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9号，前中共资深的军工人士向新唐人透露，有迹象表明中共可能在为攻台做准备。为对抗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扩张，菲律宾正积极游说印度和南韩加入由美国、澳洲、日本和菲律宾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安全机制联盟，目的是打造更强大的区域合作架构，以压制中共影响力。据军工体制内部的员工透露，自1月份起，洛阳各军工企业研究所的预算与军备采购订单突然暴增。河南洛阳欧奇源技术部副主任赵杰认为，中国内部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压制的地步，习近平就会转移矛盾，他就会将国内的一些矛盾转移到对外，比如对外发动战争去侵略中华民国。赖清德总统亦认为中共可能会对台湾实行军事侵略，他亦是说包括最近台湾，他亦意识到台湾内部有很多人，有很多领域已经被中共侵入了。美国国务院18号罕见发声明谴责，批评中共的行为是明目张胆且不负责任的。台湾军队将在台湾年度军事演习中模拟2027年中共入侵台湾的可能情景。19号，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防务白皮书，指出目前中共的军费开支位居世界第二，超过了所有其他欧亚国家的总和。它正迅速扩大其军事能力，包括核能力、太空能力和网络能力。这一转变正极大地改变印太战略平衡。中共正在加强其政治、经济、军事、网络和认知措施，以胁迫台湾。台湾现状的变化将对欧洲产生深远的经济和战略影响，为应对中共军备扩张的各种军事威胁，需要加强欧洲国防工业的长期准备，对欧洲安全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据印度媒体报道，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瑞新纳对话会议上说，中共在南海的非法胁迫性及破坏性的灰色地带行为已经威胁区域稳定，提议扩大四方安全对话，纳入印度与南韩，加深军事交流、情报共享以及联合演习。菲律宾已与印度展开国防合作。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长吉田圭秀亦表示，日本将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全面提升作战能力。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呼吁各国应该建立坚实核阻，需建立强大威慑力。新上任的川普政府已经同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外长会晤，重申对印太安全的承诺。法新社报道，深受越南年轻人喜爱的中国制公仔蛙三岁，其中有一款的面盒被画上类似中共所谓九段线的图案。这个公仔被从商店内撤下，越南各地随即掀起抵制潮。越南公贸部亦下令清查整顿。九段线是中共用来划定中共声称拥有主权的南海界线，亦是包括越南、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等在内的国家有争议的水域。越南工商部下令对内容或图像涉及越南主权领土的玩具加强检查，并警告这些玩具影响国家安全与领土主权。 另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19号至20号，习近平先后到丽江、昆明等地考察、调查研究。19号，习近平由丽江时来到一家店铺前，问随行者布隆铃怎样读。据悉，布隆铃是布隆族的传统乐器，而布隆族是台湾的原住民。阿波罗网评论认为，在目前台海局势非常紧张的关键时间，唤醒民众关于布隆的记忆，那个才是漂泊的布隆的真实意义。这个就在于中共独裁政权令中国漂泊在中华民国之外，漂泊在公平正义、民主法制、人权自由之外，已经不是原住民，但总有回归的那一日。另外，据《金融时报》消息，20号刚果总统用24万亿美元矿产的比特币作为代价，呼吁川普为刚果地区带来和平。外界认为刚果此举亦顺便将中共势力从非洲清除。中共对全球关键矿产实施严密控制，刚果坐拥全球最丰富钴矿资源，世界上 70% 的钴是在刚果开采。这一关键矿物广泛用在电动车、电池和军事技术。华盛顿正与刚果政府谈判，试图以军事支持换取矿产供应。如果这项协议达成，美国将有望成为全球最重要资源竞争中的新主导力量。接着下来是几则简讯。19号 Axios 新闻网引述消息说，川普给出两个月最后通牒，要求伊朗在两个月内达成新的核协议，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据路透社报道，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日将回复川普要求就德克兰核计划进行谈判的信函，称这封12号通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送达的信件正在审查中。他说，我们将通过适当的渠道做出回应，而且不会花好长时间。德克兰正在权衡信息中概述的威胁和潜在机会，这封信更似是一种威胁，但是信中包含的建议需要评估。我们正在关注信中的所有要点，我们的政策很明确，我们不会在制裁和胁迫下直接谈判，并强调任何谈判都必须在平等的情况下进行。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我向你们保证，当川普总统讲话时，他是认真的。川普明确表示，他准备尽一切努力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现在已经很清楚，他是一位想要促进和平的总统。20号法国外交部突然敦促所有法国公民立即离开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下个礼拜将就伊朗问题举行高层战略磋商。Axios 提出，美国和以色列下一步会怎样做？20号，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堡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民众聚集在西什利的市政府大楼前，抗议土耳其政府逮捕市领导的决定。抗议的导火线是伊斯坦堡市长雷苏尔萨汗的被捕。另外，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的竞争对手伊马莫路亦在近期被捕，引发了更广泛的政治动荡。抗议者表示，逮捕市领导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打压反对派力量。伊马莫路之前在2019年成功打破艾尔多安对伊斯坦堡长达25年的控制，被视为土耳其反对派的重要人物。这场抗议展示了伊斯坦堡民众对政府强硬手段的不满，土耳其国内政治局势可能将因此进一步紧张。据《印度时报》报道，18号印度执法局对位于印度卡纳塔克邦加班罗尔的开放社会基金会 OSF 进行了搜查。该组织由索罗斯资助，这次突袭是对外汇管理法下涉嫌违反外汇规定的调查的一部分。印度人民党指责索罗斯的行为损害了印度的利益。执法局针对 OSF 以及相关实体 重点关注有关外国直接投资被滥用，以违反外汇管理法准则的指控。官方消息说，调查涉及 OSF 和与其相关的某些国际人权组织，此举与印度政府对外国资助实体的持续审查相一致。19号，美国加州联邦众议员卡纳要求 Meta 行政总裁扎克伯格出席国会听证会，回应有关他为中共开发审查工具的指控。 Meta 发言人回应道，这些指控来自一名八年前因工作表现不佳而遭到解雇的员工。我们目前并未在中国营运，我们曾希望进入中国市场，但是最终我们选择不推行这些计划，并在2019年由扎克伯格正式宣布放弃。曾任 Facebook 全球公共政策总监的威廉姆斯3月较早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举报扎克伯格的文件。据他的讲法，扎克伯格向中共官员详细介绍尖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发展。 Meta 直接与中共合作开发符合中共要求的定制化审查工具，以达成中共的审查标准。扎克伯格试图隐瞒这些同中共的合作，不被美国国会知道，这个引发了对 Meta 透明度及潜在法律责任的质疑。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总理莫迪17号首次在川普创办的 Truth Social 网站上亮相。之前川普发了一个莫迪与人工智能研究员弗里德曼博客深入对话的 YouTube 连接，整场访谈持续近三个钟头。莫迪详细讲述了他与川普的交往经历，他们密切的工作关系，以及他对川普领导风格的钦佩。他回忆了诸如2019年在休斯顿举行的你好莫迪集会等关键时刻，并分享了川普怎样亲自带他参观白宫等。莫迪回应道，谢谢你，我的朋友川普总统。莫迪在该网站的第一条贴子是这样写的，好高兴加入真相社交网站，期待和这里所有充满激情的声音互动，并在未来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两位领导人的互动正值关键时刻，因为印度和美国正在就贸易关税问题进行谈判。加拿大外交部长19号在记者会上披露，中共当局对加拿大政府多次要求宽大处理的呼声置之不理，最近几个礼拜对四名加拿大人执行了极刑。之前最引人注目的类似案件是谢伦帕格，他在2014年首次被捕，最初被判处15年监禁，但是在华为高管孟晚舟被捕之后改判为处以极刑。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透露，四人中不包括谢伦伯格。20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反驳来自渥太华的谴责，称中方是依法行事，四名被行刑的加拿大人是因为违禁药物犯罪而被判刑。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中共的相关跨国案件几乎都是同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经济等关系博弈有关，依据的所谓法律只是面上的戏码，所以不算得符合不符合法律的问题。这次中共以亵渎罪名处决四名加拿大人，主要是做给美国总统川普看的，是习近平见川普的一个筹码。第二，2018年以来，中国电信业龙头华为集团的财务高管孟晚舟过境加拿大时被捕，使两个关系持续恶化。近年来，杜鲁多及其内阁高级成员越来越多的在人权和迫害法轮功方面公开批评中共。去年12月制裁了8名涉及侵犯新疆、西藏人权的现任、前任中共高官，和这些都有关系。中共对前往中国的外国人构成人身威胁。正如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说，中共国是一个日益具有破坏性的全球大国，国际社会现在亦正联合抗共，针锋相对地采取各种措施反制中共。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20号透露，俄罗斯与美国的下一轮会谈将在下个礼拜一举行，会谈地点是沙地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克宫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表示，会谈将在下个礼拜一在利雅得举行。俄罗斯方面将由参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卡拉申和联邦安全局顾问贝塞达出席。泽连斯基先前曾提到，美乌两国的代表接下来几日将在沙地阿拉伯会面。美国国安顾问华尔兹这个礼拜三指出，俄罗斯及美国的技术团队将在利雅得会面商讨乌俄部分停火的议题。法新社说，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官员是否有可能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使交战中的双方可以面对面交换意见，或者是在同一日分别与俄乌代表单独会谈。与此同时，普京最新下令，要求占领区的乌克兰人一是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一是在今年9月10号前离开。那些在没有合法身份的情况下停留超过90日的人将面临强制驱逐出境。该命令迫使乌克兰居民在家乡和国籍之间做出选择。网友回复，看来普京开始巩固对占领区的控制，一旦实现和平，他很有可能会保留这些地区。另外，据报道，欧盟两年来首次入口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这个礼拜三，欧盟发布了2030年防卫力量白皮书，希望增加投资防卫工业，鼓励联合采购，提高军工产能等措施，使欧洲在2030年拥有强大的防御能力。据称，提案最多可以筹集8000亿欧元，可以为欧洲27个成员国增加支出。委员会说，俄罗斯经济正处于全面战争模式，多达40%的预算用于军事，欧洲的安全正面临关键时刻。20号，南韩宪法法院宣布，将在3月24号针对代理总统韩德珠的弹劾案作出裁决。因尹石月的弹劾案还未有结束，韩德珠的去留被视为是尹石月政治前途的关键指标。去年韩德珠上任不到两个礼拜，因为拒绝任命三名宪法法院大法官，与民主党领导的国会发生冲突，之后被弹劾，改由崔尚木临时接掌总统职务。到现在，南韩国会共发起29次针对政府官员的弹劾案，比自1948年南韩建国以来发起的21起弹劾案还要多，共耗费累计4.6亿韩元。由于巨额费用由纳税人的钱来付，引发社会争议。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议员张东克9号接到国会事务处提供的资料，显示尹石月政府执政以来在弹劾案上的财政支出累计花费4.6亿，2025年直至3月已经支出5500万韩元，数字几乎是弹劾朴槿惠时的2.8倍。同时，因为多宗弹劾案最终并未获得宪法法院的通过，外界对这些支出的合理性产生质疑。今年初，广播通讯委员会委员李真淑在被弹劾174日之后复职，他透露自己花了几千万元的律师费，而国会方则从国家预算中拨款1.2亿元，聘请了6名律师代理诉讼。国会可以公费聘请代理律师，从国家预算入边支出。不过，被弹劾的公职人员需要自己请律师，哪怕最终被判处无罪，亦没有任何补偿。尹石月此前做最终陈述时亦曾提到，无辜的公职人员被停职立，还要自己揞荷包支付律师费用。另外，即使是总统被弹劾，诉讼费用亦不能够动用国家预算，因此尹石月亦是自己承担所有费用。另外，民主党的弹劾诉讼屡战屡败，却不用负担任何责任。自尹石月政府上台以来，民主党共发起29次弹劾动议，其中13次在国会单方面通过。不过经过宪法法院裁定，8宗案件全部被驳回， 外界普遍认为剩低的案件大概率亦不会通过。即使这样，民主党仍频繁发起弹劾诉讼，即使缺乏确切的弹劾理由，只要国会一通过，官员立即停职，南韩的政府运作亦因此陷入瘫痪。张东克表示，民主党应该承担这些强行弹劾的费用，这个是对国民最基本的尊重。有网友对此评论，这个简直是故意的捣乱。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